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讲第二真实抉择道的体性。那么论当中说到此中分二，一何等神灭除生死，二修何等道而灭除。那么我们要知道包括生和道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抉择能承办灭除生死的圣，也就是说能灭除烦恼的圣。经处首先第一个呢分十一段来讲，分十一段讲的中殿的意思呢就是了脱生死呢需要这个相满的圣。那么在有相圣当中呢又以这个出家圣为最好。先讲第一段，第一段呢就是先在获得相满圣的时候需要端除生死，讲这个问题。论当中应用教程做抉择，如亲友素云，知邪道间及旁神，恶鬼地狱五不角，鸡身遍敌灭离扯，心为代雅苍收田，虽以意中受神隐，名为八无暇过世。那么这里讲到八无暇的过世，所以八无暇呢就是执着邪见，收身在旁神恶鬼地狱任何这个一处，还呢处在无佛出世的黑暗世代，或者呢在边地出生成为灭离彻，就是非常野蛮的这个人，或者呢身心带亚的，或者呢生在这个长寿天，只要在以上的任何一处受生，这叫做了报下过世。好，继续又说到离此祖国得闲暇，故当立地短生世，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已经远离了这些过失而得到呢有下生，那么就应当呢利用人生努力端出生死轮回，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中国八大师再把要义提出来着重强调，思绪一闲得下门时端出生死，生无下中无短自古，如前已说，就是需要在现在得到呢下面人生的这个时候端出生死轮回，如果今生错过呢，那么来生生在无暇当中，那就没有了脱生死的机会。如前一说就是像前面将下满时候所说的那样，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和这里的端生死对应起来讲，如果生在边地啊，六根不具啊，还呢没有佛教注射，那么他的障碍是不能了解哪些应当是取，哪些是应当舍，也就是说不了知生死是苦应当远离，即使业和烦恼应当这个断除，灭时解脱应当细修，道时解脱之因应当勤修，对这些呢一无所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执着这个邪见，对于枯寂灭道师弟的教法，即使他听到呢也不能信解，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正式相信，还是这样的。另外呢如果身在这个三恶趣，很难发起修法的心，即使能有一点点圣气，也因为痛苦逼恼，身心呢不能专入修行的。所以说在端处生死的方面，恶趣圣的所以呢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看三界天，在三界天当中余界天呢很散乱的，也就是说散乱特别严重，然后呢就是无相天呢心和心说不相信的等等，是这样的，都发不起希求切脱的这个善根。还呢我们需要知道现在我们得到呢下面人生可以了知杂然清净的取舍，能分别什么是世间的因果，什么是出世间的因果，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状态能和生法呢随顺的，由心理正是这个取入，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衡量就知道人生的价值在于他有能力修解脱的这个正道，所以说就是现在要好好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这样的。那么人生唯一要用来承办解脱，如果消耗在其他无意义的这个方面，那就等于是拿黄金的容器装粪便一样，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夜生菩萨在如中论上面也讲过，在如中论当中说，若是自在住随处，舍处不能自奢侈，多罗现出随他转， 侯夷贺阴从彼处啊，是这样讲的。古人也说，此生不从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啊，这也是这里讲的意义，完全成了意字，是这样的。这一章咱们讲了第一段，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先在获得先满圣的时候需要精进，讲这个问题。大瑜伽师云，先师从初分处之事。那么大瑜伽师公巴万呢就是说，先在得到人圣的这一次，是要和旁生分隔差别的这个时候，是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这一次获得人圣呢一定要比旁生呢有一种意义，超生这个旁生。所以就是这里他教言，我们这一次呢已经得了人圣了，一定要有个比旁生呢更殊胜的这个地方。那么我请问，哪一种做法是等同这个旁生，哪一种做法呢又是超生旁生呢？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了精神而努力，这就是等同旁生。如果是以人圣能拥来承办后世真上圣以及究竟决定圣的毅力，那才有比旁生殊胜之处，是这样的需要了之。庄格巴大师在本论前面讲香满的时候也说，唯于印发毕竟乐谷，若为勤谨修心正法，今为明春以来因乐助苦而清苦者，旁生已有，故虽生善虚等同旁生，是这样讲的。那么能辨别这一点之后呢，就会知道以人生啊要为更长远的后世以及解脱而努力，否则呢和这个旁生没有什么两样。然后呢继续用古德的这个教言，古多瓦云，西六二九为人自患。这里说西六，这个六就是流转的意思，那么自患呢就是自然幻灭的意思。今已不能自然幻灭，故须断除，断除是则一时现得相满之色。那么布多瓦尊者呢就是说，往昔六转那么久也没有人自然幻灭的，今天也不会这个自然幻灭的，所以说需要主动的断除，而断除的这个是也正是现在获得相满的这一次。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段啊，第三段呢就是说一以出家为苗之理，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持福俱假，于修正法又多又难啊，这个六难呢就是障碍的意思，即有中夺罪恶过失，出家未持，端圣时神出家未神，是故者则因心出家。那么这里说到持福，慈父呢有一个近一乘的语气，意思呢就是端出生死的所以就是下面的这个人生，而在这个下面人生当中呢又以出家身为殊胜，需要妙处这个，所以说到慈父。那么我们要知道，对于修习正法来讲，居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障碍，也有很多很多罪恶过失，那么出家呢与此相反，障碍少，罪恶过失少，承办端出生死的说一生呢以出家为殊胜，所以说呢就是智者们应当欢喜出家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下呢就是讲需要反反复复思维出家的功德以及斋戒的这个过患。那么这样思维有什么利呢？论当中就说到，若属思维斋戒过患出家功德，先以出家临以见骨，为出家者安离心觉妙山喜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对斋戒的过患以及这个出家的功德反反复复做思维，已经出家人呢可以让自己的心呢更加这个坚固，还没有出家的人呢也可以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安立以及决心妙善的这个习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思维的利益，以出家中来说就是灵以见故。那么这个义呢包括了这个处理心，爱出家身份的这个心，尊重出家戒的这个心，清修三学的心等等，有这样的。然后呢以斋戒中来讲，通过这样四位，以往没有妙善习气的可以安立妙善的习气，以往有过妙善习气的呢可以以这个因缘而塑性， 它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讲到妙三细气，妙三细气呢，就是指处理轮回希求解脱的一种细气，也就是说出家求道的细气。所以说就是这个素数四维对因发和坚固出家三个呢有直接的这个作用啊，是这样的。此中道理当列宣说，意思呢说这个出家在家功德过患的道理呢，下面尖锐的做宣说啊，这样讲的。那么论当中就说到，须俱家者，富则受苦，取劳畏苦，贫则追求终苦践行，于无暗得，欲之未得，应当料之，是何业过。那么居家自认富贵的有对财富收获啊、维持啊、增上的辛苦，贫穷的呢就有为生活日日夜夜追求的过程痛苦以及这个践行。那么对于本来没有究竟的这个安乐呢，颠倒自作是这个安乐，应当了之，这就是恶业成熟的这个果报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前辈的上师们都是这样说，对于其中并没有安乐的在家生活单做的话，那么这就是像猪狗对分辨欢喜一样，这是以前世业力成熟的果报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呢，于无暗乐，于之未乐，应当料之，是恶业过。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做一点解释。比如这个狗特别喜欢吃不净粪，那么这本来就是很聪慧的一种这个东西，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真实的安乐，所以呢吃起来没有这个满足的。那么为什么狗会这样制作呢？这就是以前世恶业成熟的这个过报，导致他的心识呢彻底颠倒，不由自主的这样制作。那么同样的道理，轮回当中的这个愚尘利效还大的，有时有一点这个小安乐，但是呢没有究竟的安乐。那么在家人呢，确确实实把这样没有究竟安乐后患无穷的这个法呢，愚痴的制作为有究竟的安乐，之所以产生这种一哭未乐的乐颠倒，就是前世恶业成熟的这个缘故，是这样讲的。下面就讲本身论矫正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要知道本身论矫正的内容呢，有一个缘起，缘起是这样的。师尊因地做这个菩萨，在做菩萨的这个时候呢，生在一个富有家庭，成为终身养奶的户主。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看到在家的种种这个过患，而且呢父母也相继去世了，所以对在家呢产生了强烈的一种处理性。菩萨呢把自己家里的所有的这个财富以及无数的珍宝呢都做布施，布施完毕之后呢，就独自走出这个家门，到幽静的僧侣当中出家修行。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父亲的一位亲友来看他，对他讲，你现在变了一个人，像乞丐一样过这样缺衣少食的生活，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说你还是好好在家里住，在家里住也可以修法，住在家里之后呢再静静的修这个佛法。当时这位亲友呢说的呢很应切，菩萨呢因此对他讲了一下居家的这个过患。那么这个过患呢，本身论云，于同烙于甲，拥摩是为乐。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如同牢狱一样的家，永远也不要认为他有真正的这个安乐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活夫或贫乏俱家为大宾，以饮所烦恼而追求见心，活夫或贫乏细皆无安乐，欲痴与坏息及恶果成熟。意思呢就是说，不论是富有还是贫乏，居家本身就是一个大病。富的呢因为疏忽自财而烦恼，穷的呢也有为了生活奔波的艰辛，所以说就是贫富都没有真正的安乐。那么对于这样的居家生活欢喜淡作，这就是恶业果报成熟的一种相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下呢，中国大师从本身论的道理上进一步说明出家的必要性。所以论上面就说到，是故自此中夺自举，求无细诸非出家事，若不尔者 俱佳无变。一是呢，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说就是支持很多的生活自居，而且呢，追求起来没有满足，这不是出家的事。如果不是在道义上精进，那么这个和在家又有什么差别呢？就根本没有真实的差别存在，是这样讲的。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三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第四段呢，就是了知俱佳，自然与法相位后，发愿出家，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到，有俱佳者，与法相为，故俱佳中难修正法。那么我们要知道，以俱佳和正法相位的这个缘故，在家很难修习这个正法。那么这个与法相为是在家这个身份难修的原因，这就说与法相为就是在家难修的这个原因。具体在哪些方面相为呢？下面就看本身论怎么说。机前论云，若作俱佳也，不能不亡语，遇他作罪者，不能不知法。意思呢，如果做在家的这个事情微了自利，不能不说这个亡语的，以自业的这个关系，对于犯罪的人呢，也不能不施行惩罚。这是举一个圣和欲的例子，实际上就是讲在家为了圣和会遭很多身苦于三门的这个罪业，还是这样的意思。行法是家也，故家法其称。意思呢，就是说正法是代表出世间的这个道业，那么在家呢，就是代表世间的事业。这里说到这个法就是代表出世间的这个道业，家呢是代表世间的这个事业。那么法和家哪里有双全呢？决定是没有的，要成就一个就要抛弃另一个。所以说就是一心修正法就顾不上家业，一心扑在家业上面，那法呢怎么修得成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宣说大众辩经当中说到，一指世间无苗语，以及谈着与自女，以以应和俱佳者，丁染不得正觉果，人和俱佳自由情，人得无上圣菩提，悉无异佛，人如是当来成佛无是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两宗说的呢，就是暂定解贴，不容含糊的。于是呢，就说佛陀说，天天内心一直世间的无欲，自己的心呢都单坐在这个子女上面，那么依靠这些因何者之处的居家者，决定是无法得到真等觉果位。人和居家的友亲能获得无上的菩提，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没有一尊佛是这样成佛的，在将来也绝对不可能这样而成佛啊，是这样讲的。而本生论教程当中又继续这样说道，法也即极净，家是孟宝称。意思呢，就是法也呢是极为极净的，而家也呢都是在初梦即报的状态当中完成的，所以这两个恰好就是相位的，恰好都是矛盾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个可以说极净和孟宝是相反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翻观一下，比如这个诵经啊、讲经说啊、思维佛法修行，这是什么一个状态？是不是内心跟临近的贪嗔在疆地，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追求名为利养，追求男女，是什么一个状态？是不是极不极净的一种烦恼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原在世间八法，或者是原在这个家业上面，确确实实心不调肉的心的状态呢，不是极净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心呢，缘在这个佛法上面就会寂静的，我们的心呢缘在家业上面就会蒙爆的，是这样的。那么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大家可以从冬季意乐心味各个方面做这个观察。出家呢一心就是求法，法就是利欲的，日日说正法，修行正法，思维这个正法，一直正法，供养正法，那么这样的这个法业就是向内调伏烦恼的，所以说是极为寂静的，最后呢一定现证涅槃的功德。而这个在家就是一心追求名利财色，这就是为贪欲 日日在这个上面分别之作的话，那么不论是成功还是这个失败，决定唯一增上这个烦恼的。所以说啊，是这个梦报，结果就是牛郎生死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从是否害他的角度来讲，出家心在法上面远离损害他人的意乐以及这个心肺，所以说是极尽的。那么斋戒为了戒，在社会上呢精进等等，都是呢以害他来获取自己的这个名利。那么以这样恶劣的意乐以及这个行为，哪里来的一种极尽呢？然后又说到孤有未发果，自哀睡足戒。通过上面的分析，所以呢就是居家呢具有和生发相违的过患。真正想利益自己的人，谁愿意住在烦恼的家呢？相反，只有愚人才甘于陷在烦恼的淤泥当中，不是分法的。然后继续用教真做抉择，又云教门慈色苦，怀寂经喜乐。意思呢就是说，斋戒单做在愚尘上面，拥有财富名声就会升起这个骄慢，那么弹坐在无欲上面，心是呢被蒙蔽了，而且呢就是无欲的过患也看不出来的，所以说是增长这个愚痴的。那么以这个从慢骄慢啊，愚痴等等烦恼都摄的这个色苦，会毁坏极尽的安乐。那么这里的极尽就是指涅槃。然后又说到驾多梦苦矣，入苦虽能住。意思呢，对于这个就像色苦一样成为无穷无尽痛苦来源的这个驾，有智慧的人谁会去安住呢？安住是极不应力的，还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最后宗喀巴大师就说，因数四维如是等类，斋戒过患发源出驾。意思呢就是说，应当反反复复四维住如此类的在家中中过患，从内心的深处发源这个出家是这样做的这个教诫。那么在瑜伽藏者经上面也就讲到，在家人呢烦恼很多很多，心呢都执着在父母妻子儿女的身上，被恩爱帮助解不开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做一个凡夫这个做一个愚界的这个众生，内心呢原住这个家，常常想的就是这个财富男女，贪求自信呢从无满足的，而且呢得到呢也是害怕失去，事事都受在这个上面，心里呢有很多很多犹豫的，很难有安闲的一个心境。所以说就是居家的作用就是让你流转六趣和佛法呢远离。还讲到在家有很多的这个过患，所以呢应当把家呢当作冤家，恶智实相应当远离在家的垢染，升起出家的心，从古至今没有在家而能修习无上菩提之道的道理，都是因为出家而成就无上菩提的。那么我们思维在家过患之后呢，再来思维出家的这个功德，这样从黑白两种角度思维，效果就会很好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钻心的一种这个方法，钻自己的念头的一种这个方法，大家要积攒心力，就是通过思维过患来引发严厉心，通过思维功德来引发心求心。那么以这两个心一推一拉，自自然然心就会趋入。所以说就是自己修也好，教别人也好，都要懂得这两个要领，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下面我们呢就逐步以公案和教证来说明出家的这个功德。那么首先第一条呢，我就讲一日出家的这个功德。一日出家的功德呢，在出家功德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在出家功德经上面说，有一天佛和阿难到毗舍离城乞食，有位王子正和很多才女在高楼上面一起娱乐。那么佛呢听了听音乐的这个声音，就对阿难说，我看王子过几天就会死，不出家会堕地狱。那么阿难呢就主动去劝他出家，王子接受了阿难的这个劝告。那么在前六天呢他尽情的享受，到了第七天呢请求佛出家，一天一夜修持清净的这个戒律。那么事后呢他生在是天王天，做悲天王毗沙闷的儿子，和这个才女相守娱乐。 五百岁的天寿穷尽，又转生道立天第四的这个儿子，寿命就是1000岁。然后呢，转生为夜摩天的王子，寿命2000岁。又转生到这个多衰天也是王子，寿命4000岁。然后呢，又转生花罗天做天王的儿子，寿命这个8000岁。以后呢，又转生他化自在天，还是王子，寿命呢就是16000岁。就这样在六个余天当中往返了七次，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计算七番六余天的时间有多长，在这样长的时间当中享受的天福加起来有多少，那么这个福报是不是天文数字。所以以一天出家所获得的利益就是满20劫不堕这个恶道，长生天上，收复自然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公案，那么公案呢就讲到最后呢，这位老子哥的天人回到人间，出生在这个富贵的家，财富应有尽有的，庄严过去到了老年，他呢发起了严厉深思的心，出家修道，成就了辟支佛果，度化了不可计数的人天。那么通过这个因缘，我们就可以知道出家功德无量无边，没有办法正式做必于抉择的。经典上也说到，家是有充满四天下那么多的这个阿罗汉，一个人在100年当中对他们敬信供养衣食卧居汤药，从无缺少，到这些阿罗汉涅槃之后，又为他们各自践踏，以化香璎珞种种供品做供养，这样所得的功德不如有人为了求真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清净戒的功德。所以说就是出家之法真是珍贵的，大家不要为了一点点菜色贪着这个世俗，牛郎正事苦恼自己生生死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正有一刹那出家的这个念头，或者说就是一天一夜真正受持清净的这个出家戒，那功德是无量的，因为他彻底想摆脱在家所有的过患，以这样非常纯净的一种发心推动想出家，而且出家能够一日一夜受出家戒的功德，那确确实实非常有福报的一种身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无私依赖流转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在恶趣在这个三趣，包括自己过去是呢做过转轮王或者是第四天翻天等等通舍四大步骤啊，通舍离劫舍戒等等的这个人们，但是呢还是根本没有知足的，而且呢作为一种这个杂然的在家世呢，在这个80天当中呢中下生生世世无法脱离轮回，相续呢彻底染污，相续呢彻底杂然，没有机会真正自己马上获得这个解脱，导致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上师三宝的加持下，或者呢过去自己稍稍做过善根，而今生呢有机会出家受出家的戒，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确确实实在末法时代呢将真正如理如法受持出家戒的，而且呢彻底想了脱生死，对于生死呢有非常强烈的严厉性推动下受持真正别解脱的戒，也就是说完全以无畏的出离心一日一夜受出家戒，这样的功德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没有福报造不下这样的真正这个出家修行的功德，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呢就是得到人生有这个机会，那么只有打一种身份，就是出家的身份，因为毕竟出家了呢放下一切的一切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知道只有三衣一钵，那就什么都完事了，饿了就要个饭，那么有个坐的地方，或者呢能覆盖一个身体的东西存在，那就是算这个非常自由自在呢。一切一切的贪求，一切一切的这个诱恼，一切一切的制作这个时间杂事的念头呢，当下就是逍遥法界了，这个才叫做真正自由自在的修行人。所以出家的这个功德非常大，而且呢出家呢才能真正清净相续，自己成道获得涅槃的诸生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个杂包章经上面又讲到，以前呢就是陆留城有个优陀仙王，那么他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势力呢都同大的，他有一个夫人名字叫做优相，那么这个人呢长得端正无比的，又有德性的，所以说就是国王呢对他呢非常爱敬的。 当时国家的法规，国王呢不能自己弹琴的。那么有一天呢，就是幽香夫人和国王在内部游戏的这个时候呢，仗着国王宠爱他，他叫国王弹琴，自己呢来为国王跳舞。那么他的奏才回去，在这个时候呢，回看相的这个国王呢，发现他的思想已经显现，活不过七天，就把这个琴呢放在一边，长叹了一口气。那么幽香夫人呢就问国王为什么爱他，那么国王首先呢就不肯这个回答，在多次劝请之后呢，只好如实的告诉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夫人听了很恐惧的对国王说，我听说只要以心性出家一天就能升天，我想出家，请你开许。那么国王呢爱他呢实在是爱得不得了，就说这样吧，到了这个第六天可以允许你出家。那么到了第六天呢，国王呢对夫人说，你有善心想出家，你答应我升天之后一定来看我，我可以开去。那么这个幽香夫人呢就发誓之后呢得到了开去，他就是出家走八关斋戒。那么当天呢就是他吃食米酱，那么谁知道肚子里面呢就是叫戒，到了第七天早上呢就去世，那么以善愿升了天。这个天人呢就是了知宿命，按照承诺他来到国王这里，他的圣光照亮了整个王宫。这个时候国王就问，你是谁？天人就说，我是你的前妻子幽香夫人。在说这个时候呢，国王呢就是很高兴，就请他坐。天人呢就是说，我现在再看大王，确实是感觉呢大王呢太脏了，实在是脏的让我难以接近，是因为先前有誓愿我才来见你。那么这个国王听了后呢，马上就觉悟过来了，很感叹的就是说，夫人出家一天就升天了，甚至告愿让我自惭下贱，我今天为什么不能出家呢？我曾经听说天人一个自家就能和阎浮提的大帝家子相等，我这个国家有何足为贵呢？于是把王位呢舍给儿子，自己出家修道，还是真的呢阿罗汉果，是这样的。那么本来这个国王呢比夫人福报大的，为什么时隔一日就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尊贵的国王在前夫人面前竟然感觉下贱。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引用大智度论当中的一颂来做回答。在大智度论上面是这样说的，空穴虽有舌言身，不如红和冷元肺，白蚁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意思呢就是说，空穴虽然有这个严厉的羽毛庄严圣地，可是呢不如这个百合冷元州高肺的。那么同样的，在家白蚁虽然有富贵力，毕竟比不上出家的功德宏盛。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幽香夫人拼作这个出家修持清净戒的功德力已经变成高肺的百合。那么优陀现望自能抬头仰望他的出生的境界。所以就是清净的心，已有信心，已有真正出离心，受持一日一夜真正的别解脱的戒的话，功德是非常大的。通过这样的可靠的公案，我们完全可以了知。那么我们再看校正，在这个本愿经上面说到，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戒不多善恶道。讲得这么清楚，一日一夜出家的缘故，在二十戒当中呢根本不躲地狱恶鬼旁生道当中，是这样的。还呢在这个生者律上面说到，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离三拜六十三万六千水三土苦，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清净的梵行，那么可以远离三拜六十三万六千岁的三维区这个痛苦。另外呢在大宝积经上面说到，施满恨杀劫珍宝供养福，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以充满恒河煞数世界的珍宝供养十方这个佛陀，也比不上在一天当中出家修持寂静法的这个功德。那么接下来我就讲第二条，第二条呢就是发出家心 想尽处埋一步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在南陀出家经上面讲得很具体，在这个经典上面就说到，如果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在一大劫中不是儿女所得的功德，不如发心出家想极尽地买一部所获的功德，是这样讲的。不说真正出家后受持清净的戒律功德不可思议，连这个发出家的一种心想极尽的地方走一步的功德呢，的的确确超过三千大劫所有众生在一大劫当中做种种的布施的功德。那么接下来我讲第三条，第三条呢，无意当中借出家愿的这个利益，不是说故意三心推动想出家，不是这样的，无意之中借出家愿的这个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第三条讲这方面。那么这个问题呢，在优婆罗花比丘尼奔身经上面讲的。那么在优婆罗花比丘尼奔身经上面就说到，佛陀在世的这个时候，这位比丘尼得了流中神通，害呢就是真的过的。那么他呢到贵人家常常是赞叹出家的这个法，而且呢就是劝贵人的夫人说，姊妹们你们可以出家了。那么这些贵夫人呢说，我们很年轻，相貌又很好，持戒呢恐怕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比丘尼就说，破戒就破，只要出家啊，是这样讲。那么他们就说，破戒会堕地狱的。比丘尼又说，堕地狱就让他堕。那么贵夫人呢就问，在地狱受那么大的罪苦怎么可以堕呢？比丘尼就跟他们解释，我自己回忆前世做过藏戏的这个戏女，穿重重的衣服，说很多这个杂话，有的时候呢也穿过比丘尼的衣服来演戏。那么以这个因缘加持佛的时候，我就出家做了比丘尼。当时呢自己一长出身高贵，相貌很好，身呢娇蛮性，所以呢就是堕入地狱，受了重重的痛苦。哭说完毕之后呢，就一次至于释迦牟尼佛出家，获得阿罗汉果。虽然破了戒，一张出家的因缘毕竟可以证过，是这样讲的。让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公案，佛陀在这个奇幻金色的时候，来了一位喝醉酒的这个婆罗门祈求做比丘，那么佛呢就叫阿难给他这个剃发，穿上出家的法衣。那么这个人呢揪心过来，惊讶恐怖的，自己怎么忽然成了一位出家比丘，他赶紧就是逃跑。那么其他的比丘们呢就是问佛，为什么让这个喝醉的婆罗门做比丘呢？当时佛陀就回答，这个婆罗门呢无量劫当中没有过出家的心，今天因为追究的缘故，暂时发起一点微弱的心，那么以这个因缘以后他会出家得道。在观山同轨集当中，永明延寿大师对以上的供案评论说，乃至最终提法心里疲已，一想世间当其道过，何况各持色爱居住正因成菩萨身，符合辩境，是这样讲的。那么大师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乃至于这个喝醉了酒剃个头发，或在藏戏的时候披着出家人的这个衣服，那么短暂的时刻已经种下了将来真过的因缘，何况我们现在是真正的隔舍呢家庭眷属居住处理的正因，而成就大圣的菩萨身，这种出家的福德有哪里有边界啊。那么以上我们讲了出家一天向尽处埋出一步以及出家愿的书上的功德，那么以这样微笑的因能得到那样殊胜的果，如果以这个出离心受持出家戒，同时呢长时间精进的闻思修佛法，心中为了这个解脱，为了成就无上菩提，为了利益众生，那么这种功德真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第三条所讲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最后再讲一条，也就是说第四条中所出家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佛在报记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报记经上讲，菩萨最殊胜利益就是出家，如果欢喜出家就能摄取十种功德，第一是不单着无余，第二是喜爱净处，第三呢是心持三世诸佛的所行，第四呢是远离凡夫行为，第五呢是不单着弃置儿女以及财产，第六呢是远离 恶道因缘。第七呢，就是修行三取自发。第八呢，就是殊世的这个善根不回顺见。第九呢，是常常为天人们所赞美羡慕。第十呢，就是一切贵僧能恭敬守护他。佛陀亲口在《宝积经》上面讲了这样出家的殊胜功德。还呢，在《宣说大中边经档》中讲到，三千大千世间的所有众生都发心趋向菩提，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满一界的世间里面对他们全部供养，假如有人发起道心，以信心而出家追随佛陀而修学，他的福德比前者还要殊胜，是这样讲的。经典当中呢，还有这样一段，阿难呢有一天问佛，如果出家有何功德？那佛就说，你如果在一百年当中问我这件事，我以无尽的智慧，除因时时间之外，在一百年当中一直为你光说，也说不尽这个任的功德。这个出家者常常身在天上，人中做国王，常常享受天人的安乐。如果有人在我的三门法当中让人出家，成全别人出家的意愿，他也在生死当中长寿快乐，我满一百年来宣说这位全人出家的福德也是不可穷尽的。佛陀这样讲的。那么按照以上所说，自己的心里能常常忆念这个出家功德，居家的过怀，决定一进出家者能坚固这个道心，没有出家者呢能安立或者就是素心渺散的这个习气，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Sonam dayi tamjya subhanya tunne nipita na barshin jam chirga nanji varlong chup chupin tunne dhu adhu